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祈祷。主啊，我们很感谢你，因为实在是你对我们有你的恩典，有你的怜悯，你每一星期都藉着圣经来到跟我们讲说话，求你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特别是让我们时刻都记住你是我们心中的王，帮助我们不要不记得你在我们身上面的恩惠，敬畏你，忠心侍奉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麦克阿瑟将军他在1951年那时候被这个杜鲁门总统解除这个职务的时候，当他退下这个岗位，他就去到这个国会那里就发表他的最后演说了。其中有一句说话我想都是非常之广为人所熟悉的，就是讲到他说老兵不死，只是渐渐退场。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simply fade away。 听起来好像有点伤感这样，是吧？其实原来这句说话是改编自一首英国军队的福音的歌曲的其中一句。那句说话就是说善意的提醒永不消亡， Kind thoughts can never die。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那个时代是最重要的人物的讲说话的，他们的说话常常都是带着有这个启发性和这个影响力，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就例如这个马丁路德金在他呢逝世之前的一次集会里面就曾经讲过，他说我有一个梦，是吧？那当时就引起很多人去关注这个黑人的人权的问题，是吧？而我们刚刚落了来的那个总理莫里森都有他讲话的，大家记不记得？我想没人记得，不记得回去看看 YouTube。然而我们今天所读的那段经文，他是这个撒母耳他从这个岗位上面退下来的一段重要的讲话。因为撒母耳是士师时代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亦都是最后的一位士师，所以他的讲话除了代表他的心声之外，更是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的，同时亦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咁从上个星期我哋讲到百姓佢係要求立王，係咪？咁於是乎呢撒母耳就高立咗扫罗为王啦。咁以色列呢係进入咗一个新嘅阶段啦。咁而撒母耳就更加係感觉到佢係一位老兵啦。咁呢佢亦都係呢佢嘅侍奉呢係需要呢退居幕后。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呢佢哋就召集呢个百姓喺呢个吉甲嗰度啦，来到做最后的一个训练。其实呢整章十二章都是呢有关于撒母耳的讲话。首先撒母耳呢他从第一节第五节那里呢他就讲到他带领这个百姓没有亏待过这个任何人。有神呢和他的受膏者呢可以呢做证的。可以讲得是呢是尽忠职守，是问心无愧。其后呢这个撒母耳呢就讲出他自己的心底的说话了。他希望呢百姓今后呢在这个新的王来到带领底下呢是做得更加好。我综合呢撒母耳他所讲的说话呢分为呢三点呢跟大家一起来到分享一下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呢神是一直呢是拯救这个以色列人。首先撒母耳呢他在到第六至第十一节那里呢就回顾这个历史。他从这个埃及，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讲起，讲到他们当时是被这个埃及人所欺压，神就呼召这个摩西和亚伦带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耶和华从一开始就完全是遵守他的约，向他们所行的是无不公义的。而在第七节那里他更加是讲到是对你们讲论，其实在这里不是只是讲那么简单，原文这个讲论是有指控的意思。 啊，撒母耳其实咧喺呢度咧就系、是、啊对百姓嚟讲系直斥佢哋咧，直斥其非，话佢哋咧三番四次咁样嚟到违约。其实嘅问题系乜嘢啊？正如第九节嗰度咧讲到佢话，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咁所以咧，神咧就将佢哋交俾呢个敌人嘅手上。啊，跟住落嚟嘅啊嗰几节咧，啊撒母耳就提到啊有几个敌人嘅，就正如呢个夏所人啦，啊非利士人啦，啊摩押人啦等等。咁当佢哋咧啊每一次嚟到呼求神，承认佢哋自己系拜偶像嘅罪嘅时候咧，神咧就怜悯佢哋，拯救佢哋，而咧就先后差遣啊。士师咧嚟到咧，系拯救佢哋咧脱离呢个仇敌嘅手啊！咁第十一节嗰度咧啊，撒母耳就先后讲到有几个士师嘅，就话耶路巴力啦、比但，即系话咧系巴拉啦啊、耶弗他啦，而最后咧更加系讲到咧啊佢自己吓、啊，但系情况却系咧冇咩好转，反而咧每况愈下。其实百姓啊，佢系咧冇意识到咧佢哋自己嗰啲问题。佢更加以為咧係啊外邦係有王嚟到治理佢哋啊，所以咧外邦人咧能夠咧強大，能夠勝過佢哋。大家記唔記得啊？其實咧呢種嘅情況啊，啊喺我哋中國啊，啊清朝末年咧都係發生過嘅喎。當時嘅朝廷啊，以為咧受到咧呢個外國嘅欺負啊，係由於冇呢個船堅炮利啊嘛，係嘛？於是乎咧就引入好多外國犀利嘅武器啦。但其实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没有啦，因为这个千条大国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检讨一下自己有什么问题嘛。所以这个在这里撒母耳就藉着这个历史的回顾，他说给这个以色列人知、啊、虽然神是看不到，但是耶和华却是一直这样藉着他的仆人是在这里拯救这个以色列的。神才是啊！嗰一位系保护以色列人嘅王，但系以色列人佢系咧好似乜嘢睇唔到咁样。其实我而家嘅基督徒啊，都可能都系有呢啲所谓选择性嘅失忆，系嘛？我哋咧好多时候只系睇到啊冰山嘅一角，佢系咧啊忽略咗啊呢个冰山下边啊，其实咧仲有一块咧好大嘅冰山嘅下边。我哋话我哋灵性嘅软弱啊，就系、是、咧外在的原因，这个社会的错，但是所以呢不会记得啊我们自己的弱点到底在哪里，还有我们圣灵常常呢在我们内心里面呢所作的提醒帮助同埋呢祷告的。第二点呢，撒母耳就在这个十二至第十九节那里呢就真正这样告诉这个以色列人知，神呢才是以色列人的王。喺呢度，佢首先咧就憶述以色列人啊，佢哋藉住呢個亞門人啊，呢個拿核嚟到咧犯境啊。嗰陣時咧，佢哋咧就要求啦，呢個撒母耳為佢哋咧嚟到立王啦，好使咧佢哋呢個咧呢個王啊能夠咧啊治理佢哋。正如呢個第十二節嗰度咧所講嘅，呢啲其實咧係正正係顯示呢個以色列人佢哋咧係缺乏咗耐性。他们很急不及待这样啊，他们需要一个人呢来到为他们来到去出头啊，以致他们能够抵抗这个敌人。但这个其实是不是神的计划来的呢？所以呢啊，撒母耳就呢跟这个以色列人讲了，他说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王嘛。但是百姓是不听的啊，他们说我们啊定要一个王是治理我们。好似细佬哥咁样啊，当一个细佬哥去到一个啊卖玩具嘅商店嗰度啊，当佢见到入边有啲玩具啊，其他小朋友有啊，佢冇，咁佢点啊？咁一定系要求父母买啦，系嘛？父母话唔买，咁点啊？掠地系咪啊？掠地都唔买，咁点啊？咁跟住咧，父母可能同佢讲，得嘅，你下个月生日啊，我哋会买俾你噶啊。咁佢都可能都会唔制喎，系咪啊？咁可能佢谂起都系啦，啊，唔知点样先至可以收科啦，系嘛？咁撒母耳咧，其实咧喺呢度啦，其实佢好明白啊，当阵时以色列人嗰个问题， 但是他最终都是顺从这个耶和华的指示，为他们立了王，正如在第八章那里所讲及的。咁大家如果咧有回顾呢个历史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啊，其实咧耶和华啦吓，佢啊确实系有呢个立王嘅计划嘅。正如呢个创世纪啊嗰度啊第十七章第六节啊，佢曾经咧同呢个亚伯拉罕系讲过啊，佢话国度系从你而立，君王咧系从你而出嘅。喺呢出埃及记更加系讲过啊，话俾佢哋听啊，你哋系要归我作祭司嘅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是吧？那由此可见，其实神啊，他所反对的就不是说要这个立王这个问题，其实他是反对什么？是反对这个以色列他们要求立那种王。那种是什么王？就正如这个第八章第五节和第二十节那里，他们的王是什么王？是像列国一样因为以色列人呢只是懂得是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人家有的东西他就要有人家想人家有一个王是看得见的，他也是想要一个王是看得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想他这个王能够在这个政治和这个军事上面带给他们有影响力，他们的动机似乎是出了问题，他们只是满足于一个在地上的国家，但他们却是忘记了其实以色列是被神所分别出来，是跟其他国家是很不同，而且上帝更加是很希望他们可以向其他国家来到展示神去祝福人的方式。所以神其实是要求一个什么的角度啊，是一个祭司的角度，是一个仆人的领袖。大家如果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一个两三岁的小哥面前是来到展示一张钞票和一些糖果的时候，你问他你需要啲，你需要什么东西？这个小哥当然想都不用想，拿了糖啦他怎可以想象得到拿张钞票可以买好多糖的呢，是不是？但是神都是尊重人的意愿，人有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呢在13至15节那里，撒母耳就跟这个以色列人讲了，他说你们要求的王你们现在已经是得到了，但是地上的王是不等同这个耶和华的，你们的王同样要遵守这个耶和华的命令，否则的话耶和华是打击你，跟以前是没什么分别的。在这里其实撒母耳在这里是重申着神的那个公义，赏善罚恶他的原则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其实言下之意更加是讲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王是仍然要向耶和华忠心，仍然是要信服，是要以身作则来到带领这个百姓来到敬畏神，因为神才是他们那位真正的王。其实神对王的要求一早已经是写在这个生命记那里了，正如这个十七章第十八到十九节那里，他说如果有这个王是登了国位，就要将这个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法律例。那就是说以色列人所立的王呢是仍然呢要向这个神的管理底下，是吧？那跟着下来呢撒母耳就更加开心见成，就跟这个以色列人讲，他更加讲出其实神是不喜悦你们立王的事的，因为之前那几章根本上就撒母耳就没有讲过。他说神虽然是答应了你们立王，但是实际上你们是得罪了神。那怎知道这个百姓是得罪神呢？ 撒母耳呢因此就在这个百姓面前就要求神给他行一个神迹啊，来证明他所讲的说话是真的。就是刚刚在现在的时候就是割麦的时候啊，要求神来到行雷来到落雨就正如第十六节第十九节那里讲到。这个时候刚刚是这个巴勒斯坦的五至六月啊，应该是旱季来的。所以呢打雷降雨其实是好不寻常。但是呢神是应允了这个撒母耳的请求真是落起雨上来。百姓猛然醒悟其实他们真是犯了大罪。因为在这个时候落雨其实是灾难性的。因为成熟的麦子被这个水浸过其实呢丰收都会变成是失收。他们本以为他们是这个崇拜这个迦南人的王会带给他们是丰收。但是这个时候神却是当头棒喝。这个时候其实呢百姓是吃惊的。正所谓不见棺材就不流泪是吧出老铁就不打就不得的。他现在就是意识到他们是罪上加罪。所以呢就这个急急咁样呢要求呢个撒母耳呢来到呢为佢地嚟到祈祷。罪上加罪系乜嘢意思呢原文呢应该系会译成呢罪上加恶呢会好一啲嘅。第一个罪呢其实系讲到呢以色列人佢哋向嚟嘅嗰个叛逆同埋呢个堕落嘅罪。原文呢即系话嗰个呢箭蛇唔中红心嘅嗰个意思。即是说他们行事为人根本上向来都是达不到神的那个要求。现在更加上第二个罪是有这个邪恶的意思，即是说是一个不良的动机所引起的那个恶事。即是说现在他以色列人他明白到神为什么是不喜欢了，他们其实是犯了极大的恶事。他们极大的恶事是什么？我们如果呢再看回第八章的时候呢第七节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了。他们是厌弃我是不要我作他们的王。即是说以色列人是不尊重神。宁愿相信那些不可靠的人都是呢多于相信呢那个呢是永不改变的神。同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亦都可能呢会有这些这样的错误。我哋成日可能都系只系聚焦于我哋只能够睇得见嘅嘢咯，嗰度更加系咧以败坏嘅人咧嚟到取代神，甚至更加系咧会随从我哋自己嘅喜好沉溺嗰啲五花八门嘅世界嘅事物里边，而呢啲事物咧更加系好容易令我哋咧系陷入呢个偶像崇拜里边就正如咧我哋可能咧系陷入呢个权力啦、金钱啦、名誉等等，甚至是这个虚拟世界里面，这些不是正是现代人的偶像吗？最后撒母耳在第二十和至到二十五节那里呢就是讲到神是不会撇弃这个以色列人的。撒母耳就安慰他们，更加劝勉他们，去提醒百姓立王的事情虽然是邪恶，但是呢你们是并非是没有盼望的。你盼望是怎样啊？是你们千祈不要因此而离开神，而去寻求呢其他神的帮助。正所谓呢有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定所以呢更加是讲到，如果呢在这个二十至二十一节那里讲到，就是说呢如果你们是不偏离的神，是继续呢忠于耶和华，是尽心来到侍奉他同埋呢避免一切的偶像崇拜嘅时候咧，神咧必会因为咧佢嘅名咧嚟到不撇下你哋嘅，因为神系因为咧以色列人咧系神所拣选嘅以色列人咧系神所喜悦嘅族裔，神嘅大名同埋咧以色列啦嘅人咧，其实咧系连在一起，所以神会因为佢嘅信实咧唔会咧撇弃佢哋。虽然现在有一个新的统治的架构 但是呢耶和华同埋呢个百姓啊，其实呢仍然系可以有呢个亲密嘅关系。但是呢呢个关系呢是必须是建立于神的那个公义属性的上面。我们啊基督徒亦都是常常都会犯错啊，但是我们亦都不可以因此呢而呢离弃我们的神。就好像当年这个亚当和夏娃一样啊，他们呢吃了禁果之后呢反而呢就呢去躲避神。其实我们信徒是必须要呢是呢啊认罪悔改，脱离那些啊虚幻的偶像，去专心侍奉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啊非常之向往啊非常之同景啊所谓呢国家、武器、金钱、制度、人物等等。这些看起来呢好像是理所当然，其实啊是好容易呢是被偶像化。所以我们是需要呢是警惕我们自己，提高警觉的。最后啊，撒母耳在这个24节那里，他更加是语重心长地是鼓励这个百姓呢他们重新来到委身，是继续呢来到呢忠心侍奉呢神的。他在这里提出了三点啊，希望呢他们能够遵守。第一呢就是说呢是呢敬畏神的啊，敬畏神是其实呢代表呢啊神的子民是尊崇这位呢拯救他们是呢跟他们立约的神。神的子民是愿意来到呢遵行呢神给他们的律例和典章。第二点就是呢来到侍奉神。侍奉神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不能够呢是左右逢源，既是侍奉上帝又侍奉这个偶像。因为他说这个巴力和这个阿斯他禄啊，这些迦南的神啊，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偶像来的。其实这些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问题的症结所在。而第三点就是呢啊，一定是要想念神的作为，常常回顾历史，不要忘记神在这个历代里面怎样来到拯救这个以色列人。最后在25节那里，撒母耳更加是会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仍然作恶，他的王 啊都不能够呢是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神的审判，他们的王和他们啊都会一同是灭亡的。为什么这样讲啊？其实你想深一层啊，你会知道啊，其实立王啊是会带来一个非常之坏的影响的。因为怎样？因为百姓尽可以呢是啊将他们所做的坏事都归咎于因为王和呢这个所谓的政治的这个统治的制度。啊，每一个人都不需要为自己那个不信和呢自己的叛逆来到负责的。所以其实撒母耳在这里重新来到警告这个百姓，神是赏善罚恶，他的公义的原则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身为这个一位老兵的撒母耳，他同时也都是话给百姓知，虽然他慢慢是退场转换了另外一个角色，但他仍然会为这个撒母这个以色列人来到祈祷来到指教他们，亦都是不会是去撇低他们不理的。会不会说神没有放弃他们，神的仆人亦都是没有放弃他们，神正是慢慢去引导他们是重回正轨的。总结一下，撒母耳他在这个下岗的演辞撒母耳其实是重申有几点。第一就是说呢神呢是真正的王，从过去、现在、将来神都是在保护着这个以色列的。第二点就是神是信实不变的，虽然以色列效法列国拒绝神作为他们的王，但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呢他是没有因此而到呢放弃他们。第三点就是说呢化危机为转机了。藉着立王这件事，其实神是教导这个百姓，叫他们不可以有这个崇拜偶像的心态。神已经是给他们另一次机会。其实大家你再看下去，你会知道神会藉着这个撒母耳重新来到拣选一位合乎他的心意的王来到是做这个王的。这个王就是大卫王。 并且是建立大卫的王位是直到永远。神的受膏者，神的尼赛亚，神的儿子，这个耶稣基督亦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的恩典是浩大的。即使百姓他们做出了这个不明智的选择，但是最终亦都是成就了神的救恩。所以保罗在这个安提柯的时候曾经是讲过，正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里，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但是有多事却是令人非常痛心，当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百姓当中宣告他就是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百姓是怎样的？百姓是重复他们当年的那个错误，拒绝他为王，更加是要将他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百姓对耶稣作王其实是有这个错误的期待，他们只是很希望这个耶稣来到复兴这个以色列，来到满足他们那个所谓民族的尊严，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尊他为为王，他的心态就如同这个拜偶像没什么分别。我们都知道今日耶稣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更加是要应许他将来一定会回来，其实他才是那位真正的王，这个世界上是再没有其他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母耳的讲话其实对我们是有些什么的启发呢？我认为在个人的层面上面我们是要珍惜我们的位份，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会犯罪而轻易来到放弃。有错我们是需要承认，因为神是喜悦他的百姓，他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人。所以无论在这个关系上面，在这个工作上面，在这个生活上面，在这个家庭上面，我们都必须要是尊重耶稣为我们心中的王，我们愿意遵守他的教导，并且是会传扬他对我们的恩惠。我们更加不要被这个世界之王来到牵住你这个鼻子来走，什么猫王啊、四大天王啊、蛇王啊、Burger King 啊，这些都是他们自封为王的，都是表面和短暂的。在这个集体的层面上面无论我们是生活在哪种的制度底下，无论我们的领袖是怎样产生的，也许都有神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是天国子民的那个身份，我们不可以随波逐流，我们要以耶稣为我们的王。即使是现在好像现在这样是有战争有疫症，但是我们都相信他是仍然坐着为王，他会看顾他的百姓。虽然撒母耳现在要从他的岗位上面要退下来，对他个人来讲可能是有些伤感，但是他最后的善意的提醒是永不消磨。正如他在第二十五节那里说，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让我们一同来到警惕，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恩典总是大过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是常常不记得了你的恩惠，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随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求你来到饶恕我们的罪，再给一次机会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敬畏你，更好地侍奉你。无论这个世界变得怎样，我们都相信你是坐着为王，你更加是我们心中的王，我们愿与你快来作王直到永远。阿门。